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大家如果往前看一节经文，在这一节经文前面的描述是在创世纪的16章最后一句说，夏甲跟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从86岁到99岁，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算术，是13年。13年如果再做一个算术，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很快，弟兄姐妹，13乘以365，再加上有一年可能366天，是4751天，4751个日日夜夜，神应许他要赐亚伯兰从他和撒来所出的后裔，直到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否曾经经历过，或者正处在一个漫长的等待期，甚至是似乎多年，你向上帝恳求一个看似很合理的一个祷告，但是上帝一直没有应允你。那在2016年的时候，在这个北美曾经上映过一部电影啊，电影的名字就叫《Silence》，Silence，它是记载大概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时候。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明朝，1630年到1640年之间，那个时候日本进入到这个锁国，而且严格的宗教管控时期。那天主教的有耶稣会的神父去日本宣教，但是被逼迫。然后当这些德川幕府的人、政府的人，他们也逼迫那些信教的这个日本的这个老百姓，那这些老百姓当然就祷告。这些天主教的神父也祷告，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的神迹发生，所以那部电影取名叫《Silence》啊。这个是1966年日本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远藤周作写成的小说。过了50年，到2016年啊，这个北美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哈，大家看这演员也比较有名哈，这个把它拍成了这个电影搬上去。那我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在想，当然他这个。不一定是根据一个很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大概是一个非虚构的这个，可能是基于当时历史，日本历史过去的一些背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当时这些天主教的宣教士，这些耶稣会的这些神父们，面对日本政府的逼迫，如果他们向中国，向内地会戴德生他们和内地会的宣教士，在1900年面对这个义和团的这个残酷的，可以说是这个。追杀和迫害的时候，他们截然不同的反应方式的话，可能日本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这是从我们人的角度而言，对不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内地会的宣教是以戴德生他们为代表的。后面当这个各国政府跟中国清朝政府在这个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内地会主动讨论之后确定说，我们的很多宣教士被杀，我们很多的教堂被毁，但是我们不可以索偿一分钱。对，因为我们这些被杀的宣教士，我们的教堂，我们这些都是奉献给神的，神也悦纳了，而不是要中国的当时的清朝政府来赔我们的款。但是日本大家知道哈，到今天，日本人都是很难，几乎说是世界上最难信福音的几个国家或者几个民族之一。虽然它看起来很大吧，对。好，所以那我们今天也有可能哈，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姐妹，过去这么多年，也可能处在一种漫长的等待当中哈。有可能你在等待这个移民的绿卡的审批，也可能你在盼望工作上的突破，也可能你在祈求家庭关系的修复，或者是渴望一个孩子，或者是我们身体疾病的康复和医治。你也可能为此祷告了很多年，心里盘算着许多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的方案，也经历过一些自我的安慰。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的17章，我们在看到神似乎沉默了大概13年之后，哈，我们说是4000多个日日夜夜之后，他再次向亚伯兰显现并且说话，因为在创世纪的16章记载，神有向夏甲显现，借着他的使者向他说话，让他回去伏在他祖母这个撒来的手下，但是似乎他并没有直接对亚伯兰或者是撒来有任何的显现或者说话。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上帝以一种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方式去介入一个事情，去处理一个事情，啊，帮我们处理好一个事情，但是似乎他对我们并没有很直接的 显现或者很直接的信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查验，去默想，万事相互效力。上帝有的时候借着一些极小的事情，不一定直接在我们身上，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跟我们有关的事情，我们要看到神大能的膀臂。那而且神在这里向亚伯兰显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他没有直接给亚伯兰一个可行的计划或者方案，他而是先把自己向亚伯兰显现，告诉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这个 El Shaddai。”他用自己来做保证。重申并且扩展他和亚伯兰所立的圣约，其实在15章已经出现过一次，这里17章，而且呢，跟亚伯兰和撒来赐下新的名字，设立新的记号，而且要呼召他有新的顺服。那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圣约的记号更新的生命，我们会从以下3个大点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首先从1到8节，我们来看圣约的根基是上帝主权的恩典，哈。很多时候，从来不是我们主动积极的去渴求、去朝见神，是神在我们很低谷、很痛苦、很绝望的时候，神主动的来找我们。对，好，然后9到14节，那看到神特别强调要受割礼哈，亚伯兰自己还有他家里所有的男士，甚至不管是他所生的还是这个买的这些仆人，所有的男性都要受割礼，从小孩子第8天开始啊。我们看到这个圣约的记号，就是一个属神身份的一个印记。那最后从15到27节，我们来看亚伯兰的回应。那其实我们在23节看到有一句"正当那日"。就是神向亚伯兰显现，神说我要跟你立约，神说但是你要带着你、你的孩子、你的家里的这些男丁、所有的仆人都要受割礼的时候，亚伯兰正当那日遵着神的命，就给他所有的家里的这个男士、男性新的割礼。我们看到亚伯兰出于信心的一个顺服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求神借着今天他的话语，把我们的安全感从人的可控转回到神的可信。把我们从外在的宗教的仪式，我们可能受洗了，我们来参加主日的敬拜，我们读经祷告等等，转化到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也把我们的等待和我们的盼望重新纳入到神的应许当中。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今天也要奉你的名来聚集。我们一同来打开《创世纪》17章，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你圣灵的光照。父啊，我们承认，若没有你的光照，我们就如同瞎眼的，看不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若没有你的恩典，我们就如耳聋的，听不见你圣言中的微小声音。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杂念和不幸。求你特别赐福我们今天的讲台信息。不仅让你的仆人能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让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大人或者孩童都能遇见你这位立约、守约、必施慈爱的真神。愿你的话语如同2刃的利剑，深入剖开我们灵魂的深处，又如同那甘甜的蜂蜜，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神啊，愿我们不仅仅是听到，更愿意去行道，生命不断被你的话语和你的恩典来更新。我们的家庭也不断被你来翻转，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众人今日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点，圣约的根基，上帝主权的恩典。那我们真的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读经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上下文哈。我们说有的时候说一段经文，它主要核心的意思在它的上下文当中，在它的 context 当中哈。非常重要哈。那我们刚才稍微说了一下哈，实际上一刚开头就说亚伯兰是99岁的时候，是耶和华向他显现，而且对他说话，而且说话的第一句就是我是全能的神。所以，距离创世纪15章神和亚伯兰立约已经过去大概13年了。我们这一章后面也说到这个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在这段期间，哈，亚伯兰和撒来他们用人的方法或者用世界的方式生下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但神很清楚地说，这个儿子不是我跟你立约的时候讲的那一个后裔，因为那个时候亚伯兰和撒来以为这或许就是神要成就他应许的方式。但是13年过去了， 我们说4751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上帝似乎是沉默的，但是他并没有缺席。啊，上帝似乎是沉默的，但他并没有缺席。直到这一天，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而且他第一句话不是说亚伯兰你做的不对，也不是说亚伯兰赶紧我们换到 Plan B 啊，我们换 B 计划，而是他首先向亚伯兰起誓他自己是谁。第一节说我是全能的神，他主动来与亚伯兰立约。那我们来看，首先这个立约的对象是全能的神和99岁的亚伯兰。大家注意，在亚伯兰86岁的时候，那算下来，撒拉大概应该是这个75、76岁。在那个时候，撒拉就已经请他的女仆夏甲来为他生一个孩子。现在又过了23年，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神后面还说，撒拉明年这个时候要为你生一个孩子。那我在默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新约童女怀孕生子是一样的一个神迹。上帝就是常常用这种在人看来完全绝对100%不可能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让你找不到哪怕1/1的理由说，这个是出于我人的计划，我人的聪明，我人的安排，我人的计算，绝对不可能。你只能说哈利路亚，你真是全能的神，这绝对是出于你的，是不是弟兄姐妹？100%，OK。所以，那我们来看到是全能的神和99岁，我们不敢，我们就算不用年老体衰，肯定是一个非常年老的亚伯兰了。我们其实在上一次看的那个图片，说这个撒来请他的这个使女夏甲的时候，在那里亚伯兰和这个撒来这个头发都花白了都已经。好，那接下来神的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之后，他的要求是你在我的面前要做完全。什么叫完全？啊，待会儿我们会看哈，然后呢，而且给他改了名字。我们华人应该是比较容易，我不太了解西方文化哈，至少在我们华人或者这个亚洲的儒家文化里面，改名字是意义重大的。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哈，甚至有些父母以前所谓的算命或者看什么风水的时候，哎，你们家这个不好，你们家那个不对，你这个孩子生命里面缺个什么东西啊，要改个字什么的，啊，经常有这个，对不对？我名字的背后，一个是祝愿，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孩子能够有一些保护。但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开玩笑说，中国北方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怕这个儿子这个比较早就死了，就取个很贱的名字啊，什么二狗啊，什么狗蛋啊，什么之类的，就目的是什么？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着，啊，希望他能够享受父母给他美好的一切的祝愿啊。所以改了名字，其实神给亚伯兰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使命的名字，就像我们之前从不属神的人变成了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和生命都改变了，以及后面我们来看到说，他立约的内容是亚伯兰要做多国的父，其实对应后面在16节也说了，撒来要做多国的母啊，他要做多国之母。明显这个后裔最后是从亚伯兰和撒来而出，不是亚伯兰和这个夏甲而出，而且不只是赐福他要得后裔，还赐福他的后裔，他后裔的后裔，国度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我要把你寄居的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大的祝福。那在这里一个首先很关键的是，他一刚开始就像亚伯兰说的：“我是全能的神。”这句自我的宣告，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先有神的我是，才有人的你当啊，先有神的我是。怎样的神，然后才是你当如何行？神的自我启示常常先于我们的伦理顺服。神他呼召亚伯兰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里的完全不是无瑕疵、完全无罪的意思，而是一个完整的、正直的、全心全意向着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啊，如果用我们比较现代的话说，就是一个 integrity，正直。啊，或者用圣经里说的走正路。啊，不要走歪了，走偏了。所以换句话说，神在呼召亚伯兰，不仅仅是你要做些什么，更首先是你要成为怎样的人。这不是关乎你的 doing，首先是你的 being。我们华人是很容易关注这个，我做哪个，我做哪个。但是实质上，你的 doing 的背后彰显的是你的 being。你是谁，你就会做什么。OK，所以。神对亚伯兰呼召的根基不是亚伯兰，而是 呼召他的那一位是谁？他说我是全能的神，El Shaddai。所以接下来的2到8节，那我们看到神不断的重复这个模式，就是我必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这些动词、这些应许、这些祝福、这些约的话语反复的出现。他说：“我必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极其繁，后裔极其繁多，必有邦国从你而立，有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约的一个表达哈。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这个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再加，其实又重复了一遍，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它其实都是约的不同侧面在讲。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亚伯兰你能或者你要做什么，而在耶和华必要做什么，在神。整个圣约的发起、圣约的内容、圣约的保障、圣约的延伸拓展。都是从神的我必我要而来的，而且同时，神还改了亚伯兰和撒来的名字哈。亚伯兰从尊贵的父改成啊多国的父，撒来从我的公主啊改为众人的公主啊。16节说他要做多国之母，所以我们说新的名字不只是新的称呼称谓，更是新的身份和新的使命。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给我们一点点辅助的工具或者是拐杖。而是从我们的身份和生命上根本的来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救赎计划当中的人。所以，我们这里来看一下亚伯兰他的生命和他的身份的转变。从最早神在75岁的时候呼召他出哈兰，你要离开本国本族富家，在创世纪12章。然后呢，到86岁生以实玛利，靠着人的计谋、人的计划，而且在那个地方呢，亚伯兰是 keep silent，他是完全沉默的，他什么都没做。他听从了他妻子撒来的话，以至于他就没有听从或者没有信从这位全能的神的话啊。但是当然，神又是再一次出人意外的救拔了他，拯救了他，就像他曾经因为饥荒下埃及去一模一样啊。在16章，然后到这里17章，到99岁的时候，中间我们说经历了4750多个日日夜夜的等待之后，如果你换做亚伯兰或者你是撒来。这4000多个日日夜夜，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过？神呐、啊，你的应许在哪里？对呀、啊，我们都年老体衰了，怎么可能？啊，我们打一个比方哈，我们这里可能年龄比较大，是杨伯伯跟这个韩阿姨哈，说哎，你们家的还生个孩子，我们都觉得、啊、怎么可能？就是这样，exactly，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你说随便怎么都不可能，但神恰恰，所以为什么神一刚开始？他要先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最后才有这些东西，而不是一来就说：“哎呀，你这个明年的时候你们要生个孩子。”亚伯兰怎么可能？他先宣告，因为神的这些应许、祝福和呼召的根基是神是谁，向我们发出呼召的那一位是谁。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创世纪》17章再次强调上帝圣约的主权性、主动性。是神主动的启示这个约，他自己是谁立下这个约，而且自我担保设立还坚立那约，就像在创世纪15章，他跟亚伯兰立约之后，是他自己单方面的从这些窄开的生计当中走过，立约的是双方，但是承担违约责任的是谁从里面走过，最后神承担这个违约的责任。所以亚伯兰是这个约的接受方，但是他不是跟神的一个谈判方哈，他不是甲方乙方，不是的，他完全是领受这个恩典之约的接受方。所以神的恩典在先，人的顺服在后。反过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很难顺服？可能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更多去领受神的恩典，所以靠我们自己的血气或者人的意志是没有办法根本上来顺服神。所以这又带我们重新需要啊，这个叫重拾圣经真理，再思福音的恩典，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的主题。当神说我是全能的神的时候，这和新约所启示的要人最后要做完全的人是一致的，其实就是因信称义啊。在创世纪的15章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罗马书新约4章进一步解释说。 这是因为亚伯兰的信心，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创世纪17章呼召亚伯兰活出他与所蒙的恩相称的圣洁和顺服，就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要叫你们行善。恩典是起点，但不是终点。最后，我们要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相应的圣洁顺的生活，是我们所蒙的恩与我们的使我们的生活、生命与所蒙的恩相称。或者说，简单说，我们叫基督徒，我们就要配得做基督的门徒，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永远的约的核心不只关乎土地，更关乎关系。神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里是圣经里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经常看到神这么说。比如在出埃及记6章7节，神说：“我要以你们做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到新约最后启示录21章3节说：“神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都在强调这种圣约里面神和人和他的百姓同在的关系。而土地、后裔、君王都是这个关系的展开或者拓展。最终是在主基督里面应验和成全了，就像新约加拉太书3章16节说："那应许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而那个子孙是指向基督。"所以，对我们来说，哈，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哈，不管我们是华人信徒还是西方的信徒，哈，很多时候我们现代或者后现代的信徒，我们的安全感常常来自于我们生命或者生活中一些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反过来说，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焦虑或者是抑郁、精神类的疾病、心理疾病？因为我们觉得似乎很多东西不在我们控制范围以内，It's out of our control. That makes us anxious, sometimes angry, sometimes depression. 就是这样子。我们喜欢掌控一切，弟兄姐妹，我们尤其做父母的，你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知道。孩子如果有一点事情不按照你跟他说的，或者你希望他做的来，你就很容易抓狂或者发飙。对，所以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哈，包括国家也好，君王也好，公司企业的领袖也好，哈，他们也做很多的预测，做很多的这个计划规划，哈。你隔一段时间看这个上市公司要发表财报的时候，最后都有一句话：这个有没有达到市场预期？有没有达到这些专家预测的这个结果？如果没有达到，可能这个股价就要跌；如果达到了，可能股价会比较好，或者是保持之前的那个股价。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我们可控的是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的学业、学位、我们的职业发展、我们的理财计划、我们的退休计划，甚至我们孩子的教育规划，我们都想控制和计划这一切。神并没有让我们去轻看这些责任，甚至是规划，但是他呼召我们要把终极的起点。回到神是全能的神这个根基上，当神说我是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人停止我们的努力，而是要我们不再用人的可控来取代了神的可信。神要我们把身份从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更新为在神面前做完全的人，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正处在上帝沉默的13年期间，哈。今天，神要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他向亚伯兰显现，他向亚伯兰发出应许和邀请，也邀请你我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先重新来认识神到底是什么。你的信仰的选择，你的伦理的顺服，你的职业的决定，你的家庭的节奏，甚至你的退休计划，甚至是你的治疗疾病的方案，我们重新都先从神是全能的神来开始。如果约的根基在于上帝主权的恩典，那神如何让我们进入到这个约当中呢？他立了约，那我们如何进入到这个约当中呢？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大点哈，神设立了约的记号，使我们属神的身份有一个可见的印记。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大点哈，圣约的记号属神身份的印记。那在第9到10节，神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那割礼哈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可能就我们今天，尤其是为基督徒，我们很比较了解哈，这是一个现代的犹太拉比啊，在给一个这个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新出生的8天的婴孩男孩哈，在行割礼的啊一个图片。 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如果我们生出的孩子是儿子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希望在出生的时候，医生就跟他这个做了这个手术了哈。但是注意，我们现代哈做的这个所谓的割礼的手术，跟圣经里面的那个割礼是完全两个概念啊，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代更多是从这个卫生的角度啊，卫生健康的角度来考虑，而当时其实更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这是不一样的。虽然外在看起来似乎都一样。那我们接下来看哈，当神说割礼是一个记号，但是这在提醒我们，割礼本身不是这个约的本体，割礼是神所设立的印记，表明这群人或者这个人是属于我的。第11节说，割礼的记号是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神用记号让这个属灵的圣约关系在群体当中彰显，但也透过这记号让这个圣约是有一个边界的，就像我们的戒指。这个戒指不是我们的婚姻的本体，我们真正的婚姻的本体是每一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生活，这个是本体。但是戒指它是象征和指向，我们应该委身忠贞于彼此，而且舍己的爱服侍对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记号，但不是本体。但是它提醒我们，它指向那个本体。对，所以在12到13节，我们看到这个。圣约的记号范围其实很广，从刚出生8天的男婴，到家里生的或者用银子买的，有可能是这个所谓的本族人，也可能是外邦的仆人，家内家外全都覆盖。这提醒我们，其实神的心意在旧约，在跟亚伯兰立约这里就看到神心意的普世性。他不是说我只拯救从亚伯拉罕肉身所出的以撒和他的后裔，不是的，连他的仆人，他买的仆人。都要受割礼，所以是从亚伯拉罕家开始，但是最后是向万族万邦拓展。在这里，我们都能看到神心意的普世性。在14节，神又加了一句说：“如果有人不受割礼，他必从民中被剪除。”这也提醒我们，这个约，这个记号是很严肃的，就像我们戒指，不会随便有个人戴个戒指戴在婚戒上，不会的。啊，当然你说这些年轻人戴花戒玩，这是另外一码事。对我们正常人来说，我们看的戴的这个戒指，你要么就是 engaged 已经订婚了，要么就是 you are in a serious relationship，你就是在一段很严肃的婚姻关系的那种啊，没人戴着玩的，就是因为它非常的严肃。对，所以如果轻看这个约的记号，轻看割礼，其实就是轻看了立约的那位神，那这个就相当的严重。那在旧约和新约，其实割礼对以色列人和对基督徒有不同的含义。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来看哈，首先割礼是提醒我们从小就当向神来委身啊，这个尤其到后面的申命记再次强调要守割礼啊。第二是弃绝外邦那些罪恶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他们的敬拜方式。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能够显明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们主日来教会或者周间来参加团契小组，甚至是我们会在那里祷告才显明我们的信仰。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平时的 lifestyle 显明你是谁，你信什么。对，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最后说的，或吃或喝都为要荣耀神。从你的吃喝拉撒睡啊，这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俗语哈，吃喝拉撒睡里面最能够更能够体现你到底是谁，而不是说你主日。是不是去教会？你有没有投奉献？这些，对，在这些最小的事情上，更能体现我们里面到底是谁，我们到底信谁，我们到底爱谁。对，那当然，这也提醒我们说，前面说了哈，记号本身并不创造这个实质，它不是本体，但是记号是指向并且印证那个实质，就像我们说婚戒一样，在罗马书的4章11节，哈，称割礼是因信称义的印证。记号必须和我们里面真实的信心和被更新的生命匹配，否则就是一个空壳，否则就是个花架子。那旧约其实早就指出，他们的关键不是肉体受割礼，而是心灵受割礼。在申命记的10章16节就说了，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大家如果看原文或者英文的翻译，都是说的你们的心要受割礼，而不是说你们的肉体。而到了这个新约里面，就讲得更清楚，说真正的割礼是在心里，是在乎灵，而不在乎仪文，啊，在罗马书的2章，那对新约来说，割礼有什么含义啊？ 你看，我们看到旧约这个割礼也开放给归信的外邦人哈，还有那些买来的仆人等等。割礼对新约及之后的信徒的意义：第一，基督徒不用再受肉体的割礼，我们今天没有人受割礼的，我们受洗礼啊。洗礼是旧约割礼延续到新约，而且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受洗礼啊，扩展了哈。而且，但是我们要注重割礼的属灵的含义，并没有消失，并没有改变。我们透过洗礼也是与神立约啊。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啊！你与我和我的后裔立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最后这个崇拜节是祝福的时候，我们都是说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永远远。它是有依据的，对，不只是牧师一时兴起这么讲，或者讲你们喜欢听的，它是有非常扎实的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圣经依据的。而且，信主的忍耐是心里。行了割礼，而且基督徒是凭着信心来受洗，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在属灵的意义上呢，取代了割礼。注意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啊，取代了割礼，其实它本质的，虽然外在形式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的。第三，基督徒的身上这个标记代表我们不与世俗妥协，要过一种分别为圣的敬虔生活啊，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几个对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有提醒。那我们说了，旧约割礼在新约中对应的是洗礼，当然还有圣餐哈，还有圣餐，这都是我们持续与神坚立这约的一个记号。这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一再强调的，在哥罗西书2:11-12说，我们在基督里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他很明显把这个与我们后面受洗归入基督联系在一起啊，这个地方是最根本的，把旧约的割礼跟新约的洗礼啊放在一起来讨论，而且说它属灵的含义是一样的经文，哥罗西书2:11-12。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而且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再一同复活。啊，要想活，必须先死，啊，要想一个新的生命，必须先埋葬老我的生命。那彼得前书3:21也说，洗礼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乃是向神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就是记号和实质的关系。洗礼或者割礼不是一个魔法，不是你受洗了，你变成一个新的人。如果不是随着信心啊，以及随之而来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动工，越来越更新顺服的生命，不是受洗了就自动得到救恩，自动得到末世的传票了，不是的。但是洗礼或者旧约的割礼是上帝所设立应该被尊崇并且顺服的约的印记。当然，我们说了记号，它也界定了这个圣约群体的边界。在创世纪17章，我们既看到圣约的广度啊，连外邦的仆人也在这个约的群体之内哦。但同时，他也表达了约的边界。轻看这个记号者是不能留在群体里面，要被剪除。什么叫剪除？最简单就是赶出去，赶出这个群体，断绝这个关系。对，赶出去不是说这个要杀掉他啊。旧约在摩西五经的律法里面，有些犯罪是要被大家用石头打死的，但是有些地方也是出现剪除。其实剪除就是不再连于那个枝子嘛，他用了一个这个比喻，就是赶出去的意思啊，不再属于这个群体。其实到新约，当有些宣称是信徒，一而再、再而三犯明显违背圣经的罪，而且不悔改，一次、两次、三次不悔改的时候，到最后一步，我们其实就是剪除，啊，这个叫做除籍啊，开除教籍。不只是他不再属于我们这间教会，他也不再属于基督的教会，我们不再看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是最严重的，在天主教里面一个术语叫绝法。这个叫绝法，啊，这就很严重了一件事。你要知道，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很多的君王，他要做君王，他有一个先决条件，他必须首先是个天主教的。啊，曾经发生过有这个欧洲这个国家的这个君王，因为某些罪，最后这个教皇绝罚他，最后他也沉门立雪，在真的大雪天里面跪了好几天。因为一旦教皇剥夺他的这个所谓天主教徒的资格，他就自动失去这个国王的身份，你知道吗？这是很严重的。非常的严重，当然后来也有在英国的，应该是亨利8世吧，对不对？他因为这个想生儿子，对不对？这个不断的这个要跟他的老婆几个老婆离婚，当然他也杀了他好多老婆啊。最后他一而再再而三让天主教皇允许他合法离婚啊。第一个其实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同意了，但第二个 这个就不同意了，他就不干了，他就说不行，我要离开天主教。所以英国圣公会，英国的国教 Anglicans 就这么来的。然后他把自己立为英国这个国教的最高元首。我现在不是天主教了，我是英国国教，我是老大。哇，你就知道哈，所以你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分裂，表面上看是因为一些所谓神学的原因，其实根本上常常是因为人的罪。当然，有的时候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也知道，其实后面神也确实使用这个英国国教啊，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之后，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后来带来清教徒的改革和很多的帮助。对，所以神确实也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其实有延续这个圣约的这个边界的张力哈。我们教会既是向外敞开宣讲福音，邀请万民万邦都来归信。也用洗礼和圣餐明确界定这个圣约群体的这个归属和这个圣洁的次序，但是这个记号不是一面墙，乃是一扇门，门是开着的，但是你要享受领受这约，你必须要进门，你不能在门外逗留，说，哎，我跟你们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新约的教会首先洗礼非常重要？当我们要领餐的时候，我们特别提醒说，请所有成年的已经受洗的信徒啊来领受这个圣餐。我们不是说看你是不信的，而是说在这个约的记号这个上面非常强调这个洗礼和圣餐是连在一起的。好，那在历代的教会当中，当我们谈到这个约的记号或者这个哪怕到新约洗礼和圣餐的时候，我们可能出现两个误区。我们要么会轻看记号，要么就迷信记号。轻看记号呢，我们认为，哎，外在的东西都是仪式，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把洗礼、把圣餐、把教会团契生活、把主日的敬拜当做可有可无的东西。就像前几年在 YouTube 上一个很流行的视频说：“我爱耶稣，但我不爱教会，对不对？我爱耶稣，我信耶稣，但我不爱教会，我不去教会。”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轻看神所设立的这个秩序、这些记号。那同时，有些人可能又过度的迷信这些记号，把受洗或者是圣餐，把到教会来参加服事或者参加敬拜，当做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护身符。但是圣经其实给我们的是第三条路，既不是迷信，也不是轻看。记号是神设立恩典之约的印证，但必须要认真看待。但同时呢，记号指向那个实质、那个本体，必须与我们里面真实悔改以及信心匹配。以及持续的分别为圣的门徒生活，对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是否在生活中活出与我们的洗礼相称的新生命呢？对于已经信主但还不愿意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愿意谦卑的顺服神设立的秩序，借着洗礼来公开归属于基督的身体呢？我们当中也有父母，我们是否重视我们儿女们信仰的节奏，胜过我们对他们学业的节奏的安排呢？我们家庭的敬拜，我们家庭的灵修读经，甚至我们家庭的参与教会的生活等等，是否是进入到我们家庭每一周固定的时间安排呢？那我因为经常带这个孩子哈读经，那我们教会的周报上每一周，我们一般现在都是有4项的公共的祷告事项。那我在最近大概可能一两周之前哈，每周一到周四，我们读经之后有一个祷告事项，就是我们要为其中一项来祷告。对，带着孩子为这一项来祷告。当然，其实如果大家有收集周报的话，你会知道我们教会的周报上，其实每一次都虽然大概的是比较类似，但是具体的不太一样的啊。我们就鼓励大家，有的时候你说我愿意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祷告，那至少我们从周一到周四，因为我们周五有团契，你可以用这个来作为你的祷告的事项啊。我们来操练祷告。对，那记号是。提醒我们归属于谁，但是记号不能取代我们的信心啊，也不能代替我们里面的顺服。那我们如何看见这个记号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型呢？对，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大点哈，在圣约当中，我们的回应就是出于信心的顺服的行动啊。那其实，在15到16节当中哈，神把应许从亚伯拉罕延伸到了撒拉，而且圣经在这里从神跟亚伯兰这个改了名之后。圣经就称他是亚伯拉罕了，对不对？在这里就开始了哈，17章，对，而且不只是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撒拉也变成撒来哈，而且所有君王从他而出，所以神的应许不是在人的自然的或者各种可能性当中打转，神的应许是远远超越自然的局限的。 在17到18节哈，当神对亚伯兰说，将来哈，明年这个时候哈，这个莎拉要怀孕生子，然后怎么样，你要跟他取名叫以撒的呢？以撒的意思是他笑，啊，他笑。那亚伯兰，我们这里看哈，一方面他是俯伏在地，他俯伏，但是同时心里喜笑哈，英文是用的 love，跟那个 smile 你知道是不一样的 love，啊，带点讥笑嘲笑不信的这个对。说100岁的人，明年这时候他就100岁了。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莎拉已经90岁了，还可能再生养吗？而且他向神提出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祷告，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这个不是亚伯兰的叛逆，但是是他现实当中的考量和计算。他说：“主啊，以实玛利已经在这里了，对，你就用他吧。”相当于是，但是19到21节，神明确澄清说：“不然。”不是的，你的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神并没有拒绝以实玛利，他要赐福给他，使他昌大，成为大国啊。但是呢，他说我的约是要与以撒建立，也就是说，神的救赎历史会按照他所设定的救赎的这个方向、这个路径来进行，不是用人的可行性的方案来代替。真正的应许之子是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所以，当22节神说完了话，他就离开了亚伯拉罕。接下来23到27节，就是我们刚才那里说的哈。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注意这里的记载啊，是说是他的儿子哦。我们上次说了，在创世纪16章，当亚伯兰为以实玛利取名的时候，就象征和指向他接受这是他的儿子，但不是那个儿子，不是那个后裔。这里神再次说了。所以，包括跟他家里其他的男丁行的割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正当那日"这4个字，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命令，这也不好来做成，也似乎不合乎人的直觉。但是亚伯拉罕选择了立刻的顺服，这是他出于信心的顺服行动。对，那我们在这里稍微看一下这个以实玛利方案和正当那日的顺服哈。那对于这个亚伯兰来说，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哈，撒来，对，改名叫撒拉，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哈，夫妇在地喜笑，但愿以实玛利，但是神啊，否定了说不然啊，我是要用这个以撒。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实玛利方案和正当那日的顺服。首先，亚伯兰他有信心，但是信心并非没有挣扎。当他的喜笑里面其实包含惊讶，也可能包含令人难以置信的部分，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向神俯伏的，他恳求祷告。神没有因为亚伯兰的喜笑而废掉他，反而把他的喜笑纳入到上帝恩典的救赎历史当中。他给那位应许之子起名叫他笑以撒，他用人的软弱成为见证神的信实的标记。真正的信心不是完美无瑕的，而是在挣扎当中仍然选择顺服神，顺服他的话语。这种信心总是以正当那日的顺服行为显明出来。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哈，神主权的拣选跟普遍恩典的存在，我们在创世纪16章就讲过，神他主权的恩典，他的约是要透过以撒来践行、来发展，但是他仍然赐福夏甲和夏甲所出的。这里也说他要成为大国，甚至还要生出12个族长来。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哈。第一，不要以人的可能的计划来代替了神救恩的方式。第二，我们要尊重神，他的主权是超过我们的计算、我们的眼见的。神有权柄施予恩典，他也有权柄把他的怜悯给那些我们看来远远不配的人。弟兄姐妹，诚实的说，我们信主这些年，你在教会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人，神给他极大的恩典、祝福甚至恩赐，但是你觉得他某些方面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你觉得他怎么配承受得到这些呢？但神就是给了他。其实，在这些背后，我们更要看到，其实我们比他更不配，只是我们自以为意，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觉得我很多方面挺好的。这个恰恰就说明恩典之为恩典，因为恩典就是把不配的祝福、好处给到不配的人。恩典啊，白白的恩典，绝对的恩典，完全的恩典。所以也借着神恩典的主权，哈，他有权柄施恩典、施怜悯，而且他也有智慧引导我们走出我们自我计算的这个道路。 所以我们要把以斯玛利方案交还给神哈，人凭眼见所做的计划和这个计谋，而且操练正当那日的神。可能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我们的以实玛利方案。我们想用人可控的方式去满足我们里面一个渴望，也许是在婚姻上，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还可以啊，我们这个关系；也可能在我们的事业上，我们为了稳定，妥协了诚实、诚信，甚至是牺牲了来教会主日敬拜的时间。我们可能在育儿上面呢，用成绩，甚至是用简历来替代，带领我们的孩子从小来读神的话语，来归向神，从小训练他们做门徒。也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事工，很多的这个计划哈，服事来替代了真正在福音、在真理当中做门徒的训练。上帝不是拒绝我们，现实当中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需求啊，他是把我们的需要要提醒我们重新放回到神的计划、神的时间、神的方式当中去。所以今天神也可能对你我说，我会成就我的应许，但不是用你自己定的方式和时间表，把你的以实玛利交还给我，我要赐福他，但是你要等候我给你的那个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正当那日的顺服？它不是一个宏大的口号，而是可执行的行动。也许今天是跟某个人和好，也许是把时间预备出来参加主日的敬拜，不让。不再有去娱乐或者休闲，或者让我们的孩子去补课，而错过了主日的敬拜，也可能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操练家庭的敬拜，每周一次或者两次开始，每次10到15分钟，读一段话语，简单分享祷告。我作为牧师，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来就来一个很大很复杂的，从最小的就第一步开始，一周一次或者两次，甚至最简单，像我们的讲到今天创世纪17章，下周如果正常哈。在下周18章，那我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家庭经文，我们就要读下周要证道的经文，我们简单的讨论分析，然后我们再看明天那个牧师在讲台上他会怎么来分解神的道，这些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们可能在一般我们会鼓励在主日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再坐起，坐在一起再一个讨论说，哎，神的话语是如何来展开的，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或者提醒等等之类的，对。所以，我们首先从个人开始，然后从我们的婚姻家庭开始，从我们这间教会开始，再到这座城市，再到整个世代，啊，这是神的约逐渐展开的方式。那我们在前面其实谈到了那部电影哈，《Silence》。那在那个电影当中，那个耶稣会的神父也好，那些日本的那些信徒也好，他们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神在哪里？神为什么沉默？神为什么没有说话？但是我们忘记了。神有没有沉默？十字架就是神的回答，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答案。空坟墓里面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就表明神并没有沉默。所以，我们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的困难当中要行神呐、啊，你再给我们行个神迹吧，你再给我们行一个神迹吧。神已经行了神迹，童女怀孕生子，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一个完全的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罪人死，这是最大的神迹，这是神的回应。所以在这个根基之上，这提醒我们什么？圣约的记号，更新的生命。首先，我们的身份应当有所改变。神跟亚伯兰立约，改他的名字，他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生命了。身份改变了，你我今天，我们的身份改变了吗？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吗？第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神借着亚伯兰提醒他：“你和你的后裔要守约，要受割礼。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是受了洗礼，但是你的行事为人，你的 lifestyle 是否与你所受的这个洗礼相称呢？这个洗礼是告诉我们说，与这个世界告别，重新归入耶稣基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第三，你的盼望也应当有所改变。之前亚伯兰和撒来，他们的盼望是透过夏甲得以实玛利，似乎他们也得到了，但是最后。”并不是神要给他们的那个，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打算，但是神最后要的不是以实玛利，是以撒，乃至到新约的时候是那一个后裔是基督。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重新把我们的盼望跟神和神的应许对齐哈，我很喜欢那个词对齐哈，我们可能做这个就知道，要对齐，要对齐，要对齐，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好，我们最后有4个挑战。第一，在1到8节当中，神说到哪一句，我必或者我要最触动你？为什么？ 他如何改变你面对你当前最大的压力的方式？第二，你如何理解你已经受过的洗礼或者将要受的洗礼？他如何塑造你真正每一天的生活？你的主日敬拜、你的读经祷告、你的小组团契，甚至你的奉献服饰，包括你如何影响你的育儿方式。如果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对你孩子最大的期望梦想是什么？是上名校吗？是挣年薪百万吗？还是他真正信主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第三，最近在哪一件事上，你是更信靠用自己的以神马力方案代替了神的应许或神的时间？你今天愿意交换给神的具体事项是什么？不要用人的凭眼见的方式交换给神，让神来做神，让神来做主，要有主见让主来做主。对，这不是说我们不努力，我们不做我们该做或能做的，我们要，但是最根本的交还给神。第四，在上帝沉默的时候我们说在这里13年4751个日日夜夜你如何保持信心和神？有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这个，在神似乎没有动作的时候，等候神。我们尤其华人，我前段时间在思想，我们华人文化其实我们很擅长做事情，我们很擅长，真的。尤其我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我看有的时候预约去办一些事情，或者是请一些人来家里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好慢、好拖拉。不是我们的话，几下3下5除2就搞定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此跑到神的前面去。而不是规规矩矩按照神的次序、按照神的时间来行。所以在神沉默的时候，你如实保持信心和顺服，等候神有的时候是最难的。服侍神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还不那么难。为你等候当中的某个事项拟定一个具体的21天的祷告计划，每天用3到5分钟或者1到3分钟，记录神每一天对你的光照带领。然后呢，21天之后，3周之后来回顾，就这个很小的事情，神怎么来带领你？我们昨天在教会年度烧烤的时候，我们用的主题经文应该是撒母耳记下的这个7章12节下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们来总结过去这么14年从建堂当然包括我们教会26、27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直到如今。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全能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俯，我们承认你是立约的真神，你是信实的主。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安全感从我们人的可控转回到神的可信，把我们对圣约记号的轻忽或者迷信转化到对你本身的敬畏和神，把我们的喜笑或者算计转化为如以撒一般的见证。圣灵啊，也恳求你今天就赐给我们正当那日的顺服。叫我们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在邻里社区当中，活出更新的顺服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